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开打以来受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墨西哥的边境的这个叫做华富山工业园区。这个故事呢讲起来呢还比较复杂。这个工业园区呢在美国的这个边境的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城市，就是美国的这个靠墨西哥的边境，在墨西哥的一侧做了一个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基本上呢就完全是中国的企业，很大的一个园区，里面有30家中国的大企业在里面呢做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拼装这个汽车啦、电动车啦、生产家具啦、做这个电子消费的用品呢都在那里。其实墨西哥本身没有这个能力，墨西哥的制造业并不发达，但是呢中国的企业呢就非常发达。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墨西哥的这个靠近美国的边界做这个园区呢？这主要的原因就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出口美国。那就是说为什么要跑到墨西哥来做工厂出口到美国，不从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呢？这原因就很简单呢，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有这个贸易战。2020年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呢课以这个税收，并且有很多产品呢课以重税。所以中国的企业呢当时呢就很紧张，那就集中精力的想出路，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建造这个工业园区，做的产品呢标上墨西哥制造运到美国，那就是零关税。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华富山这个工业园区。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工业园区。这个工业园区呢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离美国的德克萨斯的边境这个海关呢非常近。这个园区呢基本上是全部为中国企业设立的工业园区。这个园区里面看见有很多的中文字，还有很多的中国的商店，这个一看呢就知道怎么用。那个知道这些里面呢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在里开的公司。那么现在呢这个北美的这个华富山工业园区呢最近这几天有一种很紧张的气氛，因为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呢已经宣布呢要加税，对三个国家加税。一个呢就是中国，增加所有产品的 10% 的关税，这个就增加了一点点。这个不是说就是中国关税原来是零，中国产品原来是要交美国的关税，现在在所有的税务上面再加 10%， 那以后会不会加呢还不知道。但是呢对美国的两个邻国就增加的多了，一个呢就加拿大一个就是墨西哥，这两个美国的邻国增加 25% 的关税。他又说美国有多少东西要从这两个国家进口呢？这个从表面上看，美国的确也从加拿大同墨西哥买一些原油啊，买一些天然气啊，美国自己是生产很足，但是由于地区的不同，买的比自己挖的还便宜，所以美国也进口一些。但这个是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呢？就不是的。主要的方面呢其实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因为中国大陆呢从这两个国家做了一些制造业，用这些国家制造的名义进入美国呢，就回避了这个关税，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2月1号，这个 Donald Trump 宣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这个 25% 的关税，并且说2月4号就生效，就前天就生效了。那么这个道理很简单，就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产品的价格呢大幅度提高。那么在关税生效的前一天啊，也就是说2月3号，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这个土豆，这个小土豆啊，打电话给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跟他通完电话以后说可以暂缓30天啊，对加拿大。那么同一天，墨西哥的总统啊，这位 Claudia Sheinbaum， 他也宣布和 Donald Trump 呢通过电话谈成的协议，美国呢对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呢也暂缓执行关税30天，这个就是暂缓。但是呢这个真正受到打击呢，就是过去3年多以来这个跨越太平洋想办法躲避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 在墨西哥建厂的中国企业，这些政治信号呢，说明自己呢恐怕要再次考虑自己的这个供应链了。那么现在在墨西哥的中国企业呢，就面临两个挑战，一个呢是过30天以后恢复25%关税的可能性，我看是非常高的。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明白人知道呢，你跟我做生意，那我给你加了税，你就通过我这个零关税的这些邻国来建厂进入到美国，这明眼的事情我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二个，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美国呢会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再次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那么这个呢也谈来谈去，估计呢也是用这个堵塞后门。因为 Donald Trump 呢曾经多次讲过，墨西哥不可以成为中国这个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后门。美国呢因为应该把国家呢堵得很牢靠，那不能够有哪一个国家躲避我的关税，那从第三国进入美国，这个后门呢是要堵上的，说明他很清楚。那么所以呢在中国公司在墨西哥制造的商品呢要征收更高的关税。那么这种情况，那个就想办法找其他供应链的中资公司，如果要出口到美国，你要找这个中美洲南美洲的其他的国家做的东西在这里，那还可以避免，比较困难的。中资企业长期以来3年多以来利用墨西哥差不多是畅通无阻进入美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实。这个北美的这个华富山工业园区是一个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兴建的园区，它在新墨西哥州的这个纽莱昂州一个城市叫做蒙特雷市啊，这个其实西班牙文就是 Montreal 啊，在这个地方呢离美国德克萨斯的边境很近啊，只有280公里，如果用大货车运输的话4个半小时就到了美国的德克萨斯，那比中国用船过来好多天要短得很多。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开始的呢？就是新冠疫情，当时呢由于这个运输的费用大幅度的增加，并且 Donald Trump 在他的第一任期大概2017-2018年以后，他就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后，很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受到打击，当时呢就开始考虑怎么样利用更加可行的方法进入美国的市场，因为美国是个大市场，所以呢很容易一看墨西哥就是首选。那么所以呢就出现了华富山这个工业园区，这个园区完全就是新冠疫情时候应运而生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墨西哥呢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跟美国有巨大的这个长长的这个边界，那么美国呢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呢墨西哥还是世界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它的产品对欧盟国家出口是自由的，墨西哥到拉丁美洲到澳大利亚都签订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产品从中国出口到欧盟到澳洲到其他地方关税还是高，那么如果把这些零部件运到墨西哥一装贴上墨西哥制造的这个品牌呢就变成自由贸易，这个呢非常重要，特别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员，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华富山的工业园区的这个网络的介绍就说了，说这个中国企业在华富山来制造的话，可以利用墨西哥畅通无阻的进入美国和欧盟，这是华富山工业园区的介绍写的，就完全就摆明了现在要删都来不及了。华富山呢这个工业园区这个网站呢有几期，一个说墨西哥下一个世界工厂，那墨西哥怎么有能力变成世界工厂呢？就是利用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的投资。那么所以呢这个好多地方呢一看见这个华富园在这里开的话，那基本上呢就是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大企业都争相涌入在这地方呢买厂房抢地。到现在为止，这个华富山园区呢一共有30多家中国大陆的企业，这个包括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比方说工程设备生产企业叫林工重机，就重型机械， 还有电动车的企业比亚迪，还有家电企业海信，还有专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天合光能，还有这个敏华家具，这是说家具都是按美国量身打造的。那么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呢为了谋求发展做出的新选择。由于 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期，就2017到2020年这个期间呢，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呢征收高额的关税，还有在他以后继任的这个总统 Joe Biden 政府呢也维持高额的关税，这些企业呢来到墨西哥，那就在墨西哥这个工业园区去投资制造和组装他们产品，然后贴上了墨西哥制造的标牌，就用零关税将产品呢送入美国。那个基本上呢这个不要交关税，这个多简单呢、啊、那么并且呢墨西哥工人的工资和中国工人的工资呢差不多也不贵，就使得这些东西呢能够运过太平洋，这个呢在墨西哥呢就用本地工人去组装。不过呢墨西哥的制造业呢不如中国大陆的完善，那么这个要在墨西哥生产并且出口到美国，这个呢这些企业必须把所有的零部件都从中国进口，因为墨西哥自己做不了。那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墨西哥呢就发挥了这个弹性的这个作用了。原因两个很简单，第一个墨西哥和美国近，用卡车就运到美国了；第二个，美国和墨西哥关系一向是非常好，没有什么冲突。美国呢把墨西哥作为小老弟，所以呢边界友好，也没有那么多人设防。包括非法移民都能走进美国，就这么好关系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呢墨西哥在对美国的供应链里面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呢合情合理的。有些人讲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国家的企业也投资在墨西哥。那么2027年这个墨西哥工业园区的这个数据就表示呢，这个墨西哥所有的靠北部的工业园区都被中国企业买下了，也就中国企业密布墨西哥，除了华富山这个以外，其他的企业呢，这个工业园区呢都被中国企业这个买下了。根据现在的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对墨西哥的集装箱的数量呢，每年增加60%。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量是地球上增长最快的贸易路线，那为什么呢？墨西哥消费不了多少中国的产品啊，这个主要的道理就是从中国出口的零部件，这个来到墨西哥，在墨西哥运上岸，运到工业园区组装变成产品，然后运到这个美国，就标牌是 Made in Mexico 而不是中国制造的，这个很简单。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在过去的5年大幅的增长，其中一个就是汽车，那不但是电动汽车，包括传统的汽车，在美国装配呢，这个在墨西哥装配呢，这个成本非常低。那个2010年中期以来，汽车行业占了墨西哥投资的1/3，但是最近呢，这个占了3/4，也就是中国投资在墨西哥的企业的3/4是跟汽车有关的。这个墨西哥和中国的迅速增长的贸易，这个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美国呢明确的认为，中国企业利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这个后门，向北美市场的输送商品，那不但到美国，也到加拿大。这个 Donald Trump 的竞选期间就曾经建议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增加200%到500%的关税。他说呢，不希望这些外国的产品影响到美国自己的汽车公司。那么1月20号上任以后， Donald Trump 呢立即就表明对墨西哥的产品征收20%的关税，目前呢暂缓1个月执行。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墨西哥的企业怎么办？对于这些刚刚移步到墨西哥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这里才几年，那么这个川普就对墨西哥的加征这个关税呢，这个大家呢是相当的焦虑的。那个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啊、这个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呢是杠上了，如果杠上了以外呢，美国的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对你的产品征税，那你的产品呢转移到第三国，到墨西哥安装来送到美国， 这个要征税。其实中国企业很多搬到东南亚，都搬到越南，这个估计呢，这个美国呢要逐步查，也逐步的增加税，使得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企业投资呢有一定的监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这个目前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啊。这次华盛顿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提高25%关税的这个做法，是希望产业链里面不再包含中国的元素啊，就是没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包括零部件。那么我们现在说，现在已经暂缓了25%的关税，30天有没有可能呢？我看可能性很大，因为 Donald Trump 这个想法已经讲了很久了，他讲的更多。他其实要做的不是打击墨西哥，是要墨西哥对中国的这个制造厂要实行监管，你不能随便让他们来。那么当然呢，现在中国的企业呢可以搬到别的地方，那搬到别的地方和美国比较友好的，比方说搬到澳大利亚，搬到日本，搬到北欧国家，搬到了这个英国，搬到巴西，这些国家和美国关系友好。那么中国企业如果到这些国家这个建厂的话，那美国不能把澳大利亚、日本、北欧、英国、巴西的产品全部加25%的关税，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搬一个企业可不容易，现在呢我们就看看他们怎么布局，我们并不知道。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问题的，这个当然这个是 Donald Trump 打出了一个非常重的一手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呢，这个事实上这个美国这个现任的总统 Donald Trump 呢就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就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不在美国的手上，这是巴拿马政府违背了这个1990年代和美国签订的条约，因为交还巴拿马运河管理区的这个权利给巴拿马政府是让巴拿马自己管，没有想到巴拿马政府呢把这个管理权呢就外包，包给了香港的李嘉诚家族控制的长江和记实业这个公司，李嘉诚手下的这个子公司。这个事情呢对美国构成了这个威胁。我们知道 Rubio 这个出访了巴拿马，就这两天啊，他呢谈得很具体，和巴拿马的这个总统啊，这个 José Mulino 就开始呢就谈到。那么谈成怎么样呢？我今天呢就特别的看这个和记港口公司啊，这个英文叫做 Hutchison Ports， 这个是李嘉诚手下的主要的公司之一。李嘉诚除了做地产，做很多这种营运，其中管理巴拿马的两个港口是这个 Hutchison Ports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和记经营的港口公司在巴拿马运河的两个口，就是太平洋的海口一个港口，还有这个大西洋的港口，两个港口，一个叫做巴波瓦，一个叫 Cristobal， 这两个。那么这个特许的合约呢是1997年第一次签署的，这个签署了以后呢，这个1999年把这个权交给了巴拿马政府，巴拿政府呢在1997年就还没有拿到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就已经找人经营，那么最后呢就找到的这个 Hutchison Ports， 就是和记啊，这个港口公司1997年签订的这个合同，那么就由这个李嘉诚管理的这家公司啊，这个来控制这个巴波瓦港和 Cristobal 两个港。那么一直呢从1997年一直呢就运行到2021年这个就有效期。那么现在呢又开始签了一个新约，这个呢再延25年，有效期呢如果美国不插手的话可能管到2047年，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那么今天呢我看了这条消息，就看看那个情况，据说呢这个 Rubio 到巴拿马和巴拿马的总统这个 Mulino 就已经谈到这个情况。那我今天看到的一个透露出来的消息，就是这个总统这个 José Mulino 他的总统呢，在权衡取消长江和记实业公司这个和记港口所持的合约的可能性，就巴拿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就放弃这个可能性。因为对这个巴拿马来说呢，谁营运他都是赚钱，这个运河开在巴拿马，巴拿马在早年70年代就在闹，就是说美国这个军队控制巴拿马运河区，这个不合法。所以呢，吉米·卡特总统就和巴拿马政府签了一个条约，就同意把这个巴拿马运河交还给巴拿马政府。那么1990年代就交还了巴拿马政府。按照条约呢，巴拿马政府就自己管这条运河。巴拿马政府呢自己没有这个管理的能力，那就把这个运河的管理权呢就移交给外面去招标。招标呢就是李嘉诚的这个 Hutchison Ports 就赢得了这个标。所以呢一直从1990年代管到现在。现在呢再 renew 这个 contract 就到了2047年。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人呢是精明的生意人，他就知道了。现在呢我所透露的消息说，巴拿马呢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Rubio 这个谈判做出任何的决定。但是我们就看 Rubio 这个访问，作为美国的外交部长啊，就是国务卿，他上任以后第一个出访就是巴拿马，就知道美国对这个重要性。那大家说美国是难道拿巴拿马运河来赚钱吗？绝对不这么简单。因为呢，如果有一个外国公司管理巴拿马运河，如果这个外国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外国随时可以命令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公司关闭运河，那美国的军舰根本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就不通了，没有办法通过。因为按条约来说，除非你打仗，这个运河呢，别人说不通就不通。所以 Donald Trump 的估计呢，从战略的角度考虑说，这个巴拿马运河要拿回来。我看他在上任讲的三块地方，要加拿大呢是一个经济的考虑，那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但是觉得加拿大和美国差不多，不如你就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呢未来再谈。但是对于有俄罗斯这个威胁的可能性的格陵兰岛啊，这个Donald Trump 就提出呢，要跟丹麦政府买下来。当然大家说是胡扯，那没有办法，但现在这件事情呢的确在谈。就包括 Greenland 这个岛上面就住了几万人，他们呢的意愿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呢估计这是美国的这一任的总统他非常急于完成的事，就是对抗俄罗斯可能来的威胁。那远大他还说中国在北极地区也在发展，要阻止这个就是拥有了格陵兰这个大岛。第二个这个加拿大啊，一个就是这个格陵兰，第三个就是这个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对于美国来说那紧急性更大，因为美国考虑到如果台海出现问题的话，美国的舰队的调动要通过巴拿马运河，那么如果呢这个和记港口公司在这里控制的话，那中国政府一命令，那这个运河就断了。那大概他想的事情是这样。那么这个事情呢的确是比较惊人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最近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啊和巴拿马的总统谈的怎么样。前天2月4号，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接待了一个以色列的总理，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叫做 Benjamin Netanyahu 就来白宫访问。以色列这个其实的大后台呢就是美国政府，所以 Benjamin Netanyahu 呢在这个我们说加沙地区打了这个1年多的仗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哈马斯越过边境杀了1200个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以色列呢是还击，基本上就把加沙地带就摧毁了，整个加沙地带变成一片废墟。那个地区呢有200多万人住在这个地方，那其中有一部分是哈马斯，还有一部分就是巴勒斯坦的民众。那么这一次呢Benjamin Netanyahu 来到白宫访问呢，主要是跟 Donald Trump 去谈怎么处理这个 Gaza Strip， 就是加沙走廊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在看到这个会议结束以后，2月4号吧， 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在会谈以后就讲给记者听，说美国呢将要接受这个被战争蹂躏的加沙走廊，就是这个走廊的以色列退走，这个美国控制，这个非常强势啊。他说美国呢接管加沙走廊，美国拥有加沙，并且呢美国要到加沙呢拆除所有的危险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和其他的武器。那么并且呢 Donald Trump 明确的说，不应该由同一群人负责重建和占领这片土地，这个同一群人呢就是哈马斯，就不能你发动了侵略战争以后你重新住的地方你还负责重建，不可能的。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说既然这个加沙走廊现在打成一片废墟，他建议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呢永久性的安置到邻国，这就放到中东的各个国家。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说或者放在一个中东国家啊，或者呢提供多个中东国家提供的地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啊这些中东国家包括这个约旦啊埃及啊都要考虑接受一部分的这巴勒斯坦人。这个原因呢我看很明确，就是你这群人200多万人聚集在这个地方会形成对以色列的威胁，那么把你们分散移到几个地方你们就不构成威胁了，这个地方呢美国接管，美国负责把这个地方呢清除干净，以后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件事情呢讲出来以后，那个就可不得了了，因为呢这个世界各国呢就引起了狂热的这个反应。我今天看了一下，除了以色列的极右派以外，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同意这个 Donald Trump 提出这个说法。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记者会以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立马就出来说这件事不行。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啊，就马上在5号发表声明，说对于巴勒斯坦建国在这个本地啊，他是支持的。如果以色列不支持的话，沙特阿拉伯呢不会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那么现在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领导人是王储，因为老国王已经年纪很大了，他的儿子其中的几十个儿子当中一个叫 Mohammed bin Salman 的这个萨尔曼就已经明确的表示是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把这个巴勒斯坦人驱除的。那么这样的立场呢是不容谈判要成立巴勒斯坦国，这个是第一个。那么哈马斯也有一个官员呢叫做 Samuel Abu Zuhri， 这个人呢他躲在哪我不知道啊，因为整个加沙被以色列打得七零八落。但是这个哈马斯的一个高官就是这个 Zuhri， 他就说呢这种叫加沙的人离开呢是把我们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这样呢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不会离开的。那么约旦呢又讲得非常的强烈，约旦呢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的态度比较含糊，嘴巴上呼吁反对以色列，但是呢心里呢是不想这个哈马斯留在这个地区。但现在美国说美国接管，把你们的巴勒斯坦人去放到这个中东的几个地方，那其中肯定包括约旦。约旦呢说那我们准备好战争要和这个以色列打仗。这为什么约旦这么怕这个巴勒斯坦人来呢？就是巴勒斯坦人呢在他们国家闹过事，这个60年代这个约旦呢曾经收留过几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和这个中东国家的战争以后，把巴勒斯坦全部赶到了约旦。约旦呢对他们非常友好，留出了一块地让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在约旦这个约旦河的西岸这个地方呢就待在那里，结果这些人呢就想自己在那里立国。后来呢觉得约旦的国王和约旦的首相不同意，他们企图发动战争去推翻这个约旦的王国，所以约旦呢后来干脆用军队把巴勒斯坦人全部赶走，赶到黎巴嫩啊的南部，这就有了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存在。所以呢约旦呢对于美国说把这些人移到中东其他国家，约旦人第一个怕，那么就扬言说愿意和要参加和对以色列的战争，也不能把人赶到我们这个地方，这是约旦的。那么这件事情呢闹得很大， 我们先看看美国的邻国，邻国都反对啊。一个是德国的外交部啊，这个发言人叫贝尔伯克，他呢就说加沙走廊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个不能驱逐，这无法接受的。他说这个东西呢，我们要讲这些人去哪，要听他们的意见，这是第一个。法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做勒穆安，这个勒穆安，他就说法国重申是不能够迫使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这个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啊，侵犯了他们的这个权利。那么他说呢，这个是对于这个我们法国的最亲密的伙伴埃及、约旦都是非常不大的非常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个法国也访问，这个俄罗斯也发表讲话，俄罗斯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呢，就是个 Dmitry Peskov， 他说呢，这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一个论点，就是绝大多数人涉入这项问题的国家必须认同才能做决定。那么从这个论点出发，应该呢就是大家要好商量，那不能够说美国跟以色列谈了就要巴勒斯坦人呢就走，那个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法国、德国、俄罗斯都不同意。中国外交部呢，这个就讲得比较温和。中国外交部说啊，双方呢停火啊，停止冲突，然后慢慢的就去治理。这个说要推动巴勒斯问题呢，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讲得很含糊，道理也很清楚，就是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去谈，你不能把他们搞走。巴勒斯坦的自治区的政府主席阿巴斯呢就坚决反对，阿巴斯其实是被哈马斯赶到约旦河西岸的，他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整个是落选，是这个由哈马斯成功，所以呢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已经从这个约旦河，这个已经从这个哈加沙地带已经搬到了约旦河西岸，并且这个约旦河西岸呢是零零星星的地区。但是这个阿巴斯呢还是说这个巴勒斯坦的合法权利呢是不谈判的，所以严重违反国际法。如果谈通了，那么这个200多万的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将这个无家可归。但是以色列的这些比较右翼的人呢是一致支持说马上就赶啊，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发展就不知道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